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六节。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愿把一切荣耀颂赞再次都归给主。主啊，也愿主亲自来解开你自己话语当中的亮光。主啊，让我们心里通达。主，让我们真明白主的旨意。主啊，也在过往圣徒他们的经历教训当中能够学到宝贝的功课，更看到在万事当中隐藏着神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的系列正道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呢，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归耶和华为圣。没关系，我用这个好了。叫归耶和华为圣啊 ，Holiness to the Lord 啊。那么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叫什么意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我们读圣经啊，特别是读和合本圣经，特别是有的这个印刷比较传统的啊，这个像那种繁体字双排版啊，旁边这个页角那里都是有这个红的那个颜色的那种啊，大家记得那种圣经啊。那么那个圣经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字体基本上都是一个字号，但是在不多的地方啊，在不多的地方那么几处会有啊短短的几个字是大的字号。那么有的英文的版本啊，比如说这个有些传统的像雅各王版本 New Kingdom 这个新雅各王版本等等，甚至有的时候你去看这个网络圣经啊，如果它还是比较讲究的话，它也会把这些地方呢给它加重啊 ，highlight 用 bold 啊这个字体啊，或者是大的字号。那是什么字呢？有人知道吗？就在这个地方啊，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to the Lord。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啊，具体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28章啊36节，出埃及记39章30节，还有撒迦利亚书啊14章20节，在这三个地方，当一讲到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那么他就会用一个大一点的字号啊，有的还要把它加粗加重。但并不是所有的版本圣经都是这样子，而且我们说这是属于一个意识啊，这个并不是说圣经里面本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用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很多圣经的这个翻译学者他们在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圣经的时候，就都有这样一个做法。那么意识再有一个意识啊，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的更不一致了吧，就是启示录19章16节。当讲到耶稣基督啊要再回来，他的大腿上有名写着说八个字，有人记得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么也有的版本呢，把那个也用一个不同的字体啊，不一定是大字号，但是也用一个不同的字体啊，那个又比较更少一点。归耶和华为圣，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除了一些后来简易印刷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和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约书亚记第七章是有关系的。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刚才我们刚刚读过啊，上次啊，这是几个礼拜以前了，我们思想到以色列人啊，他们进迦南地打的第一场的硬仗， 这场硬仗是取哪一个城市？弟兄姊妹们，耶利哥城，取耶利哥城啊，那是大获全胜，对不对啊？啊，显出神的荣耀来。灭掉耶利哥城以后，那么我们回来看这个经文，那以色列人就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啊，因为犹太支派当中啊，这个四代把他的这个先祖的名字都讲出来了，然后最后讲到说亚干啊，这个人他取了当灭的物，以色列人打耶利哥打赢了，但是亚干他就取了一些不当取的物。那么这个当灭的物呢，在原文当中啊，在下一页啊，在原文当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那、啊、这同样一个字，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很多地方有出现啊，旧约当中立位记27章18节，我们把它 highlight 啊，这个用斜体，然后在底下加杠，就是叫涌现啊。这个当灭的物呢，实际上它原文本来的意思是献给神 ，devoted 啊，很多的版本翻译叫 devoted 啊，所以利未记27章28节这样说，说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下面请注意这一句话，凡涌现的是什么？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所以这个词啊，这个涌现这个词，或者当灭的这个词，它在原文当中呢，和那个 set apart to be holy 分别为圣，虽然不是一个词，那、啊、所以一般它翻译成叫做 devoted， 但是在利未记27章28节，我们确实看到它明讲啊，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他明讲说，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这就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相关了，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还是强调，虽然是圣经的翻译的学者在后来他们有这样一个做法，但是既然在我们整本圣经当中啊，而且还不是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啊，有不少的版本，中文的英文的都这样去做 Holiness to the Lord， 那么这句话对我们有一个极重要的提醒。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亚干是在这个当灭的物，原文却是涌现的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词就是 devoted，全然的归给神的任何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把啊一个祭牲献在坛前，把它归给神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用火焚烧。好像我们弟兄姊妹都蛮喜欢唱一首歌是吧，啊叫什么啊，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 Hineni 是吧，我们前一段好像在我们哪一次的聚会当中我忘记了啊，我们六个团契还有唱这首歌 Hineni， Hineni 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它里面就有这个歌词说什么呀，说焚我烧我，是不是 啊这个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日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那个地方讲到我们是要把自己献在坛上当活祭啊，所以我们可能弟兄姊妹们啊，听到听多了，常常有的讲员就会在这个地方啊，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什么叫活祭啊？摆在坛上，火下来要烧我们，你有个选择，可以跳下来还是不跳下来，对不对啊？火一烧我就跑了啊，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我张着嘴吃啊，这叫活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在这个坛上让那圣洁的火来焚烧我们，涌现的。等一下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来思想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好了，亚干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本是当灭的，本是完完全全归给神的，可是他却怎么样呢？占为私有， devoted to the Lord， 涌现的物。那么第二点我们要一同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6点我们就都用涌字开始啊。第二点，有个涌学的课啊，涌学的功课，什么样一个涌学的功课呢？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以色列人遭受这样一个失败，亚干在这个地方犯罪，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他们刚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很不容易，我们已经思想了啊，那是一个神迹，也看到祭司抬扛约柜。这个脚心落入水中，神行神迹，人也在神的面前来凭信心跟随，很美。 然后过到约旦河的西岸，他们来守节，他们来把自己分别再次归给神，来行这一切的礼仪，然后去打耶利哥，得胜了。哇，每一步看的都是那么的好。但是要警醒啊，警醒两个字，这个地方我其实我们也应该有大字啊，应该 highlight 一下，然后两个惊叹号，警醒，属灵的跌倒常常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弟兄姊妹思想，常常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在痛苦当中，在煎熬当中，在遭遇试炼打击的时候，不说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难处啊，这样一个逆境，可能也跌倒了。但是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境逆境当中，反而怎么样与主的关系更亲近，对不对啊？更牢牢的抓住主。有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感谢主。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位老弟兄啊，前一段我们还通电话啊，我们这个黄长老他跟他也蛮熟的，我们几位啊，原来在这个生命纪刊的这个董事会当中一起服侍啊，丁同甘长老，有人不知道认不认得他啊。然后呢，有人就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起个名字叫同甘啊？啊，你有没有一个弟弟叫共苦啊？”这个同甘啊，一同享受甘甜啊，为什么不共苦啊？这个，那他说呢，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就常常反问人家：“同甘容易还是共苦容易？”啊，同甘容易还是？共苦容易，哎呦，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的分享也是蛮难过啊。有时候我帮助有的夫妻也是这样子，他们一分享的说，以前很困难的时候，家里也没多少钱啊，然后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经历事业的煎熬，这个煎熬那个煎熬，哎，夫妻俩怎么样呢？还同心打拼，然后呢，现在钱有了啊，事业顺利了。好像儿女也都很听话，然后很成才，哎，这个时候婚姻当中出了问题了，能共苦不能同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顺利顺境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有没有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得意就出来了，我们那个很难很难被发现的，有时候我们的那个骄傲也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跌倒就会发生了。有多少这些曾经被神重用的啊，大的传道人啊，牧师、布道家，事业做得非常的大，各处来传主的福音，引领很多人归主，建立一个福音的机构，一年可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预算，你们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的教育的机构，甚至即使是他自己善始善终了，但是另外一个人接任，看到好像还在继续发展，但是有一些隐藏的罪已经在那个地方发酵，等一旦暴露出来的时候，不但让本来很兴旺的神国的工作遭受很大的亏损，而且对那个个人也是极大的打击。我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名字，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最近一个新闻大家有看到吗？而这样的事情好像过一段就会发生一次，过一段就会发生一次。有一次我在一个冬令会里面有服侍，然后有一位牧者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有些急事要跟你谈一谈，我就在聚会的间歇找了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接电话，听完以后我整个木在那里，人木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后来这件事情很不幸成为在教会界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和丑闻。在前几年，在同一年当中，在两个不同的营会，一个福音营，一个退休会当中，都是很大规模的。 都是九百上千一千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当中。那我做一个还是比较年轻中青年的一个传道人，有幸和一位我们华人教会界的一位长辈，老长辈，真的是老长辈，一起配搭服侍。在福音当中，他讲上午，我讲晚上，所以我们俩就这个配搭的来分享，也看到很多人信主。我特别和这位长辈去分享，非常的和蔼可亲。我说这个久仰您的大名，非常感谢神能够和您一同来配搭。结果又非常感恩，他也不是住在美国，在别的地方。过几个月又在另外的一个退休会当中，我们又一起有机会，但是他是主讲，我只是带一个专题。但是通过安排，把我们安排住楼上楼下，这个要讲跟比较优待一个学生那个 townhouse， 一个人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哎呀，我也是有机会和长辈有些分享，他的那个鼓励，他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当时给我极大的这个帮助。转年啊 ，literally 英文的 ，literally 这是就是转年，没有多久，我到国内去短宣回来。刚一回来，就同工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情我们赶快要谈，现在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一讲，为此祷告，而且要看怎么去面对。我一听，可能也是还有这个时差，刚刚从中国回来，那天晚上我整个是完全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有时差还能睡一点，完全睡不着觉，心像碎了一样。我自己有一位属灵的导师，他自己在服侍主上面非常的低调。我们在通电话，他在西岸，我住在美国的东岸，差着三个小时的时差，有时候常常通电话。电话里我们一讲很久，在最后一句常常就是说：“为我祷告，弟兄啊，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守住晚节。”有时候我们一生都是在尽心的服侍来奔跑。建立起很大的事工，很为神重用的这样的仆人，但是行百里者后面怎么说，半九十啊，行百里者半九十。正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正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使徒保罗才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开始啊，他哪到九十啊，他是刚刚开始，但是神给他们这样的祝福，给他们这样的胜利，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罪恶就已经进来了。所以属灵的跌倒常常在何时发生呢？常常就是在我们刚刚得到胜利，刚刚得到祝福，刚刚经历一段顺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刚信主不久，我信主那个教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就讲到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属灵的跌倒常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我们的警醒，我们在主面前的不断的悔改亲近神是每时每刻的。怎么样每时每刻？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不用这个。下面我们继续看永学的课 lifelong lesson， 还有雅干的失败到爱城的失败。你说刚才你讲的只是这个雅干这个个人，那雅干这个个人最后我们讲到这个舒哥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等一下我们也要去看哈。现在先埋一些的悬念在这个地方啊。舒哥是什么意思？连累的意思。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能不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七章第三节，这个约书亚他们呢得了约利哥以后，约书亚差派探子去哪里呢？伯特利旁边有人说大概三里的路程三英里的路程，有一个城市叫做爱城叫做爱城。那么去这个爱城呢，去怎么样呢？去窥探一下能不能够去打那个地方。探子回来了，七章第三节，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么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这个探子们有没有自信？ 啊，弟兄姊妹们，看你们有没有自信啊？真有自信，你看怎么说的？不必兜，是吧？只要救啊，不必劳累众民啊，因为什么？那里的人少。哇，这个口气很大呀，是不是？好厉害啊，自信满满的啊，用这个现在网络语言啊，满满的。哎，那一对比，这个约瑟亚听了也很高兴啊。约瑟亚当年他也是个探子，摩西一个支派当中挑一个人，12个支派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加底斯巴尼亚38年前，对不对？在旷野流浪38年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12个探子回来10个人，他们有自信吗？哪有自信，都是自卑啊。怎么自卑啊？我们这里啊，民数记13章33节，如果你去看那个原话，每次看那个原话让人觉得好搞笑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跟摩西和众民说啊，那些人都是亚纳族人哦，城墙高大，然后亚纳族人都是巨人啊。那怎么是巨人呢？在他们眼中，我们像蚂蚱一样，然后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蚂蚱一样啊。如果你看你自己都像一个蚂蚱，人家看你肯定像蚂蚱，是不是啊？没有自信嘛，就自己先把自己都看扁了，把自己看成一个蚂蚱，那人家可不是巨人，看你更像蚂蚱了，没有自信。所以说咱们打道回府吧，咱不要去了，那地方可打不赢啊。哎呀，一下众民心如水消化哦，然后就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结果了，一下子本来就能够进去得迦南地的一代人倒闭旷野。哎，现在好了啊，耶利哥打赢了，约旦河已经过了，迦南地已经站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浩浩荡荡的大军即将就要荡平啊这个迦南。那是一个小小的爱城算得了什么呢？有解经家说多少人呢？12000人。12000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12000人一个城市啊。今天说不好听，我们中国大一点的一个村子，是不是一个行政村啊，那个可能都还快有10000人啊。在中国到有的地方去，哇，那个村长好厉害啊，好几个自然村，然后一大片啊，很能干。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城市跟今天的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了，那12000人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啊，一个小村镇，他能出多少兵啊？我们出3000人去打他们没问题，按道理说呢不应该是太大的问题，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冲上去杀了36个，被杀了36个，然后就开始溃败。哎呀，就被这个爱城人把他们打的是稀里哗啦，很遗憾。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啊，继续往下看之前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是觉得迦南地的探子比较好一点，还是埃城的探子比较好一点？我就在这里不让大家举手了啊。如果你要是做探子，你是做这个窥探迦南那个探子那样子的，回来报一个这个圣经讲叫恶信啊，报一个we ain't go there 啊，咱甭去那儿了，去不了，打不了啊！还是像窥探爱城的探子，小菜一碟。我们喜欢做哪个探子？啊，喜欢做哪个探子？啊，有人说我要做去探迦南的探子，就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是带着 trick 在里面的啊！我明白大家的意思啊，我们宁可。做探迦南的弟子啊，探子啊，自卑一点啊，好一些，对吧？啊，这个谦卑也是一种美德嘛啊。请注意啊，不论是自卑还是自信，其实严格来讲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给大家列一列啊，你不信我给大家列一列，前面这一类都是看不清自己的，是不是啊？你看。自卑、自怜、自哀、自轻、自贱、自损、自贬、自暴自弃，是不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的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完全没一个正面的自我的形象，每天就是孤影自怜，哎呦，我什么都做不成，哎，别人怎么这么看我呀，怎么这么说我呀，又别人跟他说一句话，这个3天睡不着觉。那么也有的人呢，哇，自信心爆棚啊，自高自傲自满自大自夸自意自负自吹啊，自雷啊，这个爱成探子啊。那这两种 其实都不大好，都不大好啊。当然你说这个只选一种的时候，我可能选这种或那种。不过我先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个词，我们中文有一个词，自信这个词 ，confidence， 常常把英文的 confidence 翻过来。如果你去看英文这个 confidence 里面呢，实际上本来没有 self 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翻译圣经有时候也用 confidence 啊。confidence 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啊，我们现在好像哪一个团体在查这个希伯来书，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个勇敢的心，像在有的版本就翻译成 confidence。那这样一种 confidence 不是自信，不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相信，而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啊。那么到底是自卑好还是自信好啊？答案啊来了，舍己才好啊，舍己才好。我们也不是 self pity， 也不是 self confident， 我们是什么呢？这个 deny yourself， deny oneself 啊，都是 self。那 deny oneself 大家有听过吧？啊，我们读福音书，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啊，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就关于这个十字架信息，我们可以专门的讲一个系列，里面非常多的内容。但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十字架，并不是单单只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说啊，说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啊对我很不好啊，或者我的婆婆对我很不好啊，然后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婆婆是我的十字架啊。甘恩夫人的传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啊，甘恩夫人她的属灵的经历也很特别啊，能够给我们有帮助啊。尤其许多弟兄姊妹读甘恩夫人的书啊，和她的这个传记啊，馨香的墨药啊，简易祈祷法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著作呢，觉得很有得着。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首先一个，毕竟盖恩夫人她是天主教徒啊，而且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天主教徒啊，所以以前我们教会就是好多年以前，曾有一个姐妹，她就很迷盖恩夫人，而且去买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著作的原版的低版印刷，好贵啊！所以说在网上买到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会不会有人骗她，我不敢说，不知道，不知道啊。他说他要买来啊，非常喜欢盖恩夫人，没到一个地步，盖恩夫人把他自己新生的刚生一个 baby 啊，他说我要让我这个新生的 baby 去受婴儿洗，而且受到哪里去受婴儿洗？一定要到天主教堂去受婴儿洗。那好，这些就不说啊，我们这也不多说了。盖恩夫人她在她的这个专题当中，她就讲到，她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啊，我的婆婆是我的十字架，因为她丈夫对她不好，因为她的婆婆对她不好。然后他还有呢，就苦带己身，这是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做法啊。他就在自己走路的时候，鞋子里面要故意放一些石子，让自己走路的时候比较难受。这个是什么呢？格罗西书啊，在我们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句上面，实际上解经和应用啊，我们的天主教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啊，让我用弟兄姊妹这个词啊，像领受和 practice 也是不对的。那个地方绝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就啊鞭打几身苦带几身，然后我就能够补满基督肉身患难缺陷，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也受这样一种的影响，好像把十字架当成一个很负面，然后把十字架就当成是啊我的遇到的苦难，或者是逆境，或者是我周遭这些啊这个啊对我不好的人啊，丈夫妻子等等，这些不是。十字架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叫做什么呢？非我为主，就这四个字，非我为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才说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加太书啊，二章二十节，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二章二十节啊？有背圣经尽量也把章节能够背得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就有八个字，叫做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不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再浓缩成四个字，就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十字架每天的功课。是二章二十节吗？感谢主啊！每天的功课，这是最难的功课，最难的功课。其实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流派当中，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有的叫 Lordship Salvation， 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我们的一个 Savior， 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拯救者啊，因为英文里面这个 Lord 还没有这个意思啊，不是救主就拯救者，他还是我们的 Lord， 他是 Lord， 我们是仆人，没有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听从他 Lordship Salvation 啊。John MacArthur 写了一本书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在有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群的教会、地方的教会那么呢，像尼托生弟兄很多的书里面很强调这个，就是一个己生命的对付，己生命的一个对付，自我的破碎，这些不同的讲法都是在讲一个意思，叫做十字架。那么对以色列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现在的我们都是一样，就是这个，不是 self pity， 不是 self confidence， 而是 deny myself。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